李三姑乃定了定神，赶紧命药葫芦把二少爷李耀真找来。李耀真呢、也是照旧吓得体如筛糠，两个腿都不好使。来到屋里，他看了看李三姑奶，娘，找我有事。二少啊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你得帮帮家里的忙。娘，我有什么能力帮忙？事到如今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二少，你那书白念了。刚才我跟老药商议商议，你代表我们须子，赶紧跟共军谈判。
啊，娘，这是做不到的。
我再谈判，共军非把我杀了不可。不可能啊！你到城上打起一面白旗来，找那共产党当官的，好好跟他要求要求。万一他要开了面，不进咱们须子，咱的命就算保住了。孩子，事到如今，咱是保命不要财呀、愿意要什么都给他啊！快去一趟，好孩子。
要葫芦也劝二少，你不能看着家里这样，现在全指着你了，你快去一趟。
李耀真没办法了，推也推不下去，硬着脑瓜皮打了一面白旗，到了城楼上，告诉手下的亲兵就喊：
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我们有话说。
说着把白旗挑出去了，我军正然展开猛攻，一看城楼上白旗挂出来，枪声当时就止住了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有的战士擦擦眼睛往城楼上看着，就见白旗之下伸出个脑袋来，正是李耀真。哎，共军同志们，解放军同志们，大家一听同志们，谁跟你是同志？气坏了，有的战士在底下就骂：闭住你的臭嘴，谁跟你是同志？哎呀，兄弟失言，兄弟失言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的名字叫李耀真呐、我是李家须子的二少爷，本人愿意跟贵军谈判。弟兄们不要误会啊，能不能把江政委请出来，我见上一面呢？兄弟是和平主义者，向来不主张动武，我有很多的话要跟贵军首长谈判，求诸位怎么样？大家一听找江政委，有人到后边送个信儿。江政委一琢磨，这又是敌人耍的花招，谈什么判？想到这，迈大步到了城楼的下边。江政委一抬头：
哦，你是李耀真吗？
对，江政委一向可好，兄弟在这块有礼了。
李耀真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
啊，是这样的，政委，本人是个和平主义者，一贯主张和平自由，向来就反对武力解决。这个嘛，今天事出于意外，实在是遗憾呐。政委，我有个要求，不知道说的对也不对。贵军不就是要钱吗？不就是要东西吗？兄弟深表同情，我们李家须子的东西有的是啊，保证供应贵军。请政委传达命令，你们能驻扎到附近的庄子里头，不进李家须子就行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委你明白，我们徐子里头男的女的人太多，这些人胆子小，没见过大世面喽。要见着贵军拿刀动枪的，他们害怕。请江政委指示一下，是不是能暂时不进虚子，只要提出条件，兄弟全部担当，用什么我这供给什么。江政委一听很生气，
李耀珍，我们什么也不要，要的是你马上开城投降。既然你是个和平主义者，那就把城门开开，把武器全部扔下来。
哎呀政委呀，这一点我实在是做不了主。
你做不了主来谈什么判？
我这对呀，李耀珍一想我做不了主，我白乎什么。但啊政委是这样，这个做主的人嘛不光我一个，如果政委不答应的话，兄弟们这再找人商议商议，容我考虑考虑。
战士们忍耐不住了，有的就喊开，李耀珍别耍花招，交枪不杀，如果把李继虚都攻破了，你得小心的找你算账。
交枪不杀，哎，是，容我考虑，容我考虑。
他把脖子又缩回去，
李耀珍蹲在地下，咚咚咚咚，心里直跳。哎呀，他心里头埋怨李三姑奶，又恨药葫芦，你这不拿我当炮灰吗？多亏共产党仁义，要不就趁着我一身脑袋这功夫，人家叭一枪，我小命还有吗？这简直是太冒险。
他要一琢磨，看今儿个这个形势，不交枪连门都没有了。共产党是下了决心非打进李继虚的不可了，没办法，提着长衫顺着马道下了城，到里边见李三姑奶奶报告。这阵的屋里可热闹了，李三姑奶拿着个话筒，正在跟城里的大少爷李耀龙双方通话呢。耀胡子急得直搓屁股，围着李三姑奶直转。李耀珍进来的时候就听这么说的：
大少爷，是你吗？哎呀，我的大少爷，可了不得了，咱们家要保不住了，被共军包围了，你快回来呀。对，快点啊，早来一步咱们家还保得住，晚来一步连面都见不着了。我的大少爷，
就听话筒里头传来了李耀龙的声音：
少州，
少州，家里头四五百人，难道就守不住虚子吗？让我三弟领人守住。哎呦，我的大少，我还没说明白，坏事就坏在你这个三弟的身上。这人血气方刚，一点智谋都没有，方才上了共产党的当，让您给引走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整个我们的亲兵都让他领走了，家里头就剩下20多人，我们怎么能守得住呢？
啊！
就听李耀龙在电话里激烈：
混蛋，一群混蛋，
那这么老多人，要枪有枪，要人有人，怎么就给我守不住这个家？
叫李耀珍给我打话。
正好李耀珍刚回来，三姑奶也没脸说别的，手颤抖着把电话的听筒交给了李耀珍。这饭桶哆里哆嗦把电话接过来：
喂，大哥呀，是我是耀珍呢、 啊，哥哥，家里边现在是一塌糊涂，你在电话里就能听见，你听。
刚说听，一颗60炮的炮弹在院里又炸，咚！
大哥，敌人的炮弹跟下雨一样，家里是守不住了，你快回来吧，就等着你呢。
就听李耀龙在电话里说：“
耀真，想方设法，你要给我顶住。现在我就起身，不过离家太远，最快我得12个小时能到家。只要能坚持12个小时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
大哥，慢说12个小时，我看2小时也坚持不住了
啊！”完了完了，
如果你们把李家须子给我丢了，等回去我扒了你们的皮
啊。是是是是是。
李耀真不敢再讲别的，手一松，踏浪把话筒落在地上。这人枪响的更激烈，60炮的炮弹在房前房后不住的炸开花，有一颗炮弹正打到房脊上，咚起了哗，把玻璃也震碎了，半间房子也塌倒了。李三姑奶吓得妈呀一声蹦起多高了，
哎呦阿弥陀佛呀，老药啊，药真呐、啊，完了完了，我看咱这样吧。咱保命不要别的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这个家咱们保不住了。耀真，你再到城楼上去公公谈谈，你再谈谈谈吧。
娘，我谈判个屁，我没有话可说，我不去。
傻孩子，你再去一趟，你拖点时间，容我跟你要书，我们两个人商议商议，然后咱们一块儿逃跑。
哎呀，李耀真没办法，撅着嘴又去了。这屋里就剩下李三姑奶和药葫芦。药葫芦过来了，
三奶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老药啊，刚才我说的是真的，现在咱什么也不要了，我要化妆改扮，打算逃跑。
哎呦，三奶奶，你带着我吧，你要不带着我，共产党把我抓住，我可活不了。
自然你放心，我能不带着你吗？去给我找身衣裳来。
哎，
药葫芦跑到后院，在佣人的屋里头找了一套破旧的衣服给李三姑奶拿来了。呵，这个惨呐、啊！李三姑奶把满头的珠翠也都摘了，好一身拖吧拖吧塞床底下，把佣人的衣裳都换上了。这阵要胡芦也得收拾收拾，他在长工那屋里拿了身衣裳，这也换鞋换帽子，正收拾着，齐顺泽忽然想起点事儿。
嗯，哎，老药慢着。
什么事？三姑奶，
你还有个任务没完成。
我还有什么任务？
我们临走以前就这么便宜吗？你忘了，在我们这儿还压着一个共产党，这个小子叫方克荣。你呀、啊，赶紧派俩人把他给我干掉。
哎呀，要葫芦一想，这齐顺蛇可真厉害，
到了现在还惦记这个事儿。
好吧，我一定照办。
要葫芦转身刚一走，
慢着，还有个事儿。后院那个茶几也不能留着，这个小妖狐狸要把他留着的话，他非参加共产党解放军，
把我们虚子里的秘密他都得报告了。我早就恨他入虎，老妖啊，给我干掉。
三姑奶，
要把查几个干掉，
二少爷管我们要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
哼，他管我们要人，我还管他要人呢。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，马上执行命令。
哎，是是。
李三姑奶在这照样化妆，收拾一个小首饰箱，里边带点值钱的东西。
药葫芦出来，
他敢亲自去动手？他命人到了前边，找了两个班长，一个大个子是班长，一个小个是班副，把这个任务就交代了。你们两个人好好办，办完之后每人赏大洋十元。
是是。
这俩班长转身走了。不过这俩小子也琢磨着，哎呀，怎么杀人的事专交给我们呢？总管的命令不敢违背，这共军要进来我们还好得了吗？哎，往后走了几步，这俩小子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。来到茶姐这个后院门外头，他俩站住，这班长就跟这小个子说：“老兄，我看咱俩分工吧，一个结果方克荣，一个去宰这茶点，是不是宰方克荣的事交给我？我个儿大胳膊长，我力气也足，枪头子也准，我就收拾那个共军，你把那茶点干掉。”小个子把眼皮翻了翻，心里说话：“嘿，你可真不傻呀！啊，那共军在铁笼子里头装的，他就是头狮子，有力量也施展不出来，那算什么？主要这个茶姐不好办，谁都明白。将来谁亲手把茶姐解决了，二少爷真要一瞪眼要人，那不倒了霉了吗？”事关重大呀，谁也不愿意解决茶姐。小个子一皱眉：“大哥，咱俩换个个儿，你把那个方克荣交给我，你去干掉茶姐。”“不行，我这命令你怎么不执行？”“告诉你啊，我是班长，你是班副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你得听我的。”小个一看没办法了，哪料想他俩在外头商议这个事儿，被院里的茶姐听见了。茶姐现在干什么呢？因为炮声和枪声这么一响，整个李家须子里边就乱了套，要葫芦七寸蛇自顾不暇，哪有功管这些佣人？丫鬟婆子们奔走相告，一个个乐的恨不能把李家须子这座活阎王殿打开，人们都得了解放。有人跑到后院给茶姐送信儿：“给你告个好消息，共产党要进须子了，你听打得多激烈。”“
嗯，
我知道早晚必有这一天。”茶姐乐的眼泪都出来，她一点都不胆小啊。枪啊炮啊，你爱怎么就怎么地。茶姐到了院里头，摘耳朵听着，外面枪声响如爆豆，炮弹在左右炸开花，他就仿佛看见黑丑哥来了，手里头拎着这把大刀，威风凛凛杀进李家须子。他又好像看见齐寸蛇和药葫芦跪在黑丑的面前磕头求饶，他的心乐的：“哎呀，黑丑哥，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，李家须子这叫解放了。”把他心乐的都要蹦出来。但是茶姐是个聪明人，马上他又预感到又有危险存在，如果李家须子一分钟打不开，
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有危险啊。
他想到齐损蛇阴狠毒辣，药葫芦这家凶狠残暴，他能饶得了我们吗？尤其是我，齐损蛇都把我撼透了，能不能在咱们覆灭的时候要了我这条命呢？不行，我得做做准备，临死以前呢，杀死一个够本，整死他们俩我还赚一个，不能白白把命就搭上。在茶园想到这儿，把腰带子勒了勒，四外就划了武器。哪划了去？找了半天连个铁器都没找着，最后没办法，找了一件武器，就是捶衣服那大棒子。茶姐一看这也行啊，总比空手强得多。做好了准备之后，他到了院门这儿，他就听着有脚步的声音，摘耳侧听，正好这班长和班副在门外的嘀咕，又说杀自己，又说杀方克荣。茶井的心刷一下紧张起来，真的果不出自己的所料啊，多亏我做了准备了，这怎么办？他回头看了看，旁边有一道矬墙通到东花园，东花园那有个角门可以转到前院去，干脆我从这儿跑吧。茶姐一转身越过短花墙就蹦到花园去了。他刚蹦进花园，门一开，那小个子兵就进来了，哗啦把子弹顶上。哎，茶姐，茶姐子在屋没？夫人找你。哎，他没动静。这小个子兵迈步进了茶姐住的这屋了，把门推开看了看。哎，茶姐跑了。这小子脑袋嗡了一声，这要完不成任务，药总管不答应，不行，我得找一找。他瞪着猴眼似爱学嘛，找来找就找到东花园。他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，哟，前面是不是茶姐吗？哎，手里还拿个棒槌，这是上哪儿去？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？这小子把枪一顺，二手指头一扣，扳机是要打茶姐。